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马可福音的学习。如果你手上的是中文和合版圣经，请你翻到新约部分40页。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把今天的学习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主，求你祝福我们的理解能力，也祝福我们今天通过学习马可福音的前界的部分，能够更加的盼望福音，深爱福音，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合一，能够为着神的国大大的发光。求主给我们力量祝福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关于前界呢，我今天要涉及到两个层面的信息，第一个是情感层面，第二个是理性的层面。我们先来看情感的层面。根据 CBSI 教材，马可福音一共有18课，也就是说，如果每个礼拜我们都查经，要将近5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所有的学习。那如果我们完成了18课之后，我们记住了马可福音的写作时间、写作对象，我们明白了区分撒玛利亚、犹大、加利利、加百农这几个地方的区别，我们知道了怎么做基督徒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等等等等。虽然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学习不算是太成功，收获真的不算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终究要探讨的是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18课之后，我们的目标是要爱上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其中的一个位格，基督的位格。我再强调一次，我们需要特别爱上三位一体神当中耶稣基督的那个位格。因为如果你不爱基督到一个地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跟基督同行的。雅各书4:5，新译本是这样讲到，说神爱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了嫉妒的地步。你想这话是突然吗？这是经文。那关于天父的爱，我们可能曾经体会过一些，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的造物主对我们有这样切慕到狂热地步的爱？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神的灵不弃绝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以强烈的盼望来期待我们转向他，属于他。神爱我们是因为他太丰富了，他有太多太多满意的丰富想要给他的儿女，太多太多的好东西想要加给我们，就是这样的爱，就是神对人的爱。那爱是相互的，对吗？是有对流的。所以我们这18周的学习目标是要将我们的感情圣化，不光是看到纸上的基督耶稣，而是遇见这位有位格的耶稣基督，爱上基督。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当法利赛人挑战耶稣，问说神给人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吗？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这里谈的是人对神的爱。其实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我们从一个非信徒变成信徒以后，当我们从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神开始，到最后要真正的降服这个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在情感上归正，在理性上归正，才能在生活当中来实现。因为一个被真理折服的人，你让他选择错误，他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也不能选择那个错误的道路，因为他知道是什么是对的。因为有真理在支配他的情感意志和理智，所以你要用对基督的爱来帮助你跑完天路。那么爱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捷径，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帮我们造成了一个情感上必须要依赖神的爱才能够得到满足的人，身体上要依赖神的供应才能够健康的人，意志上必须依赖神的话和神的灵才能做出正确选择的人。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我们要遇见神，爱上神。这是理智、情感和意志三方面全面的一个归正过程。在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面比比皆是，所以不管你是想要改变自己的生命，要改变你配偶的生命，要改变你孩子的生命，唯一的办法是请你的配偶，请你的孩子爱上基督。那么爱基督是从认识基督开始。你知道神独自行拯救的工作，但是离不开我们的信心。神独自成就我们成圣的工作，但是离不开我们的顺服。神独自做成我们的荣耀的工作，但是离不开我们的恒忍。同样，遇见 并且爱上耶稣基督，离不开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所说的，我们务必要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要认识他。阿摩斯书三章三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如果我们不足够的认识耶稣基督，怎么能跟他同行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我们如果不足够的认识耶稣，怎么能分辨异端和邪教呢？腓立比书一章五十五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我们如果不足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是在善事上有份，还是恶事上有份呢？希伯来书一章三 A 部分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如果我们不足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认识父呢？风暴来的时候又怎么能站得稳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叫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如果我们不足够的认识耶稣基督，怎么能知道我们是在跟邪灵沟通，还是在跟圣灵团契呢？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说，因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如果我们不足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怎么能完成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旨意呢？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九说，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的丰盛恩典而去。如果我们不足够认识耶稣基督，怎么能得着神借着牧师和传道人给你们的丰盛恩典呢？零后四章七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如果我们不足够的认识耶稣基督，怎么能够知道如何来运用我们里面的宝贝呢？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说，神能照着运行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我们不足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怎么能够让神的灵来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呢？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说，因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不足够的认识耶稣基督，怎么能知道那么大的奥秘和丰盛原来全部都藏在主耶稣里面呢？哥罗西书二章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如果我们不足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你如何来支取他的丰盛呢？这些都是灵性层面、情感层面很重要的信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知识层面，马可福音可以告诉我们什么？那福音书呢，一共有四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如果我们要用几个字给所有的福音书下一个定义，我会叫它基督生平，因为他们都在描写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所以你可以想象有一个盒子，它看上去四个面的图案都不一定相似，但是都是盒子的一部分，所以这四部福音书当中有相似之处，但是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比方说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耶稣是王，他是犹太人的王，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千百年以来一直在等待一个救赎主，这个救赎主是犹太人的王。马太福音是用犹太人的视角来说明耶稣就是旧约当中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救赎主，就是旧约时代上帝要应许犹太人他们等待的那个救赎主。而马太福音讲的就是这个救赎主的到来，不光是要拯救犹太人，还要拯救全世界的人类。约翰福音描写的重点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通过约翰福音你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怎么屈身到了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个关于人类奥秘的揭开，就是人从哪里来，为什么而生，以后要到哪里去，世界的终局和所有的所有。路加福音是写给当时希腊的知识分子看的，因为他的作者是一个医生，所以路加福音用了很多描述性的记录的方法来记录了最多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事件，还有他的工作、他的预言。整个路加福音给人的感觉是可信度很高，结构严谨，证据准确。因为当时希腊是文学、美术还有哲学相当发达的一个 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你要让人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是造物主，他来到世界上是为了拯救我们，你一定要把一些真实的东西拿出来，才能冲破那种种种的思想障碍，使人接受主的救恩，使人不但相信耶稣基督的正道，而且还要接受关于耶稣基督童女生子，他是神道成肉身这样一个奇妙的事实。所以路加福音大概的一个风格啊，就是描述性的比较记录比较多一点。那马可福音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本福音书，它的重点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所以在这十八课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事工的描写。马可福音是最早的写成的福音书，它里面包括的内容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事工所产生的影响，耶稣的比喻，耶稣的权柄，耶稣的门徒训练事工，耶稣弥赛亚的这个救赎主的一个观念，耶稣处理一些特别的问题，耶稣对宗教主义的警告和发生的冲突，耶稣预言他的再临和世界末日，主耶稣被弃绝以后钉十字架，主耶稣征服死亡以后颁布大使命。那么我们从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呢？其实在我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刚刚发生了这个东航的坠机事件，130几条性命就瞬间没有了，然后整个朋友圈都炸了，很多弟兄姊妹发消息给我，告诉我他们很难过，然后问说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加上最近的疫情，加上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人们心里有无数个疑问，到底公义在哪里，怜悯在哪里，难道神看不见吗？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三个衍生性的问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天灾人祸的问题，世界走向的问题，还有神为什么不立即制止和解决天灾人祸的问题。好，第一个天灾人祸的问题，我们知道从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堕落了开始，世界就在罪的影响下面持续的败坏。你看哈，亚当夏娃的儿子，第一个儿子该隐，他开始杀人，对吗？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然后该隐之后的第五代拉麦，他不光是杀人，他还开始唱杀人歌，就是歌颂自己的勇猛。第六代就开始了制造兵器，意味着战争可以开始了。所以就连义人亚伯拉罕的侄儿，在希伯来书被称为义人的罗德家里也出现了乱伦的事件。就在创世纪给我们描述了这么一系列的事情，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人心中的邪情私欲和狂妄几千年以来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传道书1:9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就是说，就人的邪情私欲和偶像崇拜的企图心来说，人为的战争是必然的，再加上魔鬼持续的在这个世界上给人施加不同的影响，做成各种邪恶的工作，人类的状况可以说是内有老我的征战，外有魔鬼的加害。这种情况不会变，不会变，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直到新天新地降临。那关于新天新地，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天国。谈到这个词的时候，你是不是总是想到那是一个死人去的地方，就是说人去世了以后才去的地方？不是的，天国不是死人去的地方，天国是去世的人、活着的人、还没有出生的人的天国。整个世界还运转，就是为了等待那个地方的降临。那个地方你叫做天国，启示录里面叫它新天新地，就是那个神所承诺的，到了得救的人数全满了，他会带来的那个新天新地。所以你不要奇怪灾难，不要奇怪瘟疫，不要奇怪困苦，因为这些事情必再有，必还再有，直到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地上的一切灾难才会止息。这就是罗马书8:22-23所说的，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起痛苦的呻吟，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在内心叹息，热切期待名正言顺的享有成为神儿子的权利，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这就是为什么天灾人祸还会存在，而且必在将来还存在的原因。好，我们来谈世界走向的问题。 主耶稣亲自在马太福音24章描述了世界末日的各种灾难。所谓这个世界末了，不是说我们现在，也不是指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世界的末了是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开始，正式的末日就开始了。那启示录也有大量的描写告诉我们世界的走向，所以不要期待 你所在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主耶稣亲自的劝勉是什么呢？是要我们求父减少这样的时候。马可福音13章20说，如果不是主减少那些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但是为了自己的选民的缘故，他必使那些日子减少。神是爱我们的，也是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的。当然圣经和神也鼓励要为我们的世代祷告，为我们的君王祷告，其目的是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上1-2节清清楚楚地列明了，是为了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要为这个世代祷告，为君王祷告，为战乱祷告。没有战争，没有动乱，没有君王的错误决策，我们才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始终在牵挂我们的。理解好上面的两点，我们就来到第三点，为什么神不立即制止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他的总结是什么。在马太福音24:14里面提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描写了一个主耶稣自己举的例子。路加福音13:4节，主耶稣基督说道，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你回头去读这几章经文，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从始至终到最后都没有把为什么这18个人被压死的原因说出来，也没有说神为什么不制止这些事情的发生，而是把结论放在了当时还活着的那群人身上。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神的奥秘是分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放到以后的学习里面再来讲解，但是今天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以及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试图对弟兄姊妹说，每次灾难的背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重任和迫切，就像主耶稣他把重点放在了我们还活着的这群人身上，也像 Pastor Daniel 常在他的讲道当中告诉我们的一样，550万的人已经死于了新冠，还不包括战争和其他的疾病，每天有多少的灵魂正在失丧，而我们手中有多少神托付给我们的灵魂，今天我们的撒种就是关乎永恒灵魂的生命和结局。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在天国里面听到下面硫磺火湖传来有人的嚎叫，他们嚎叫哀哭地说，你怎么就不能告诉我原来我会去那个地方，或者控告我们说，你怎么就不能活出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让我相信你所说的都是真的，你的神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想问一下我们大家，你的心痛吗？你有紧迫感吗？你有紧迫感吗？马可福音的重点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有大量的关于我们主的迫切和他的服事。我想 Pastor Daniel 选择马可福音给我们大家学习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学习如何向神委身，如何抵抗试探，如何回应呼召，如何撒种，如何服事，如何做事工，如何使世界上所有的人蒙眷顾，如何使不洁净者得洁净，如何使生病者被恢复，如何带罪人蒙赦免，如何使被排挤的得接纳，如何运用神的大能，如何分辨撒旦的工作，如何抓住主心中最珍贵的地方，以及如何降服这位阿拉法俄梅卡首先的幕后的这位初这位中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姊妹，你期待吗？我非常的期待这个礼拜让我们多花点时间在祷告上，求神怜悯我们追求他的心。我们要知道在属灵的领域，当祷告生活变得不那么存在，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敬虔的深度，变得肤浅和神学知识化，这非常的危险。让我们一起谨慎的祷告，求神怜悯我们迫切遇见他的心，迫切服侍他的心，迫切拯救的心。阿门。